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到了每天的前行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场来做一个防诈骗的宣导哦。为什么那么突然呢？是因为子荣前几天在收 email 的时候，发现了有一封的信件非常的引我注意哦。这个信件它的寄送单位呢叫做交通违规处理中心，然后这个信件的标题呢叫做尽快处理积欠2点代办因为记录未消除，然后什么案件编号等等等等的。然后呢我就很好奇这是什么东东啊，那他就点进去看之后呢就说，诶，我有一个交通违规的罚款缴纳事宜没有处理完毕哦。那里面呢就有一个交通违规的编号哦，然后还写的煞有其事，然后说呢有2点的违规还没有清除，所以呢要尽快完成了缴费的程序。那下面呢就有一个网址，它里面呢就写说点入了网址之后，然后就会引导到了网站来缴费哦。那当中呢说有一个交通违规的记录，然后违规的点数是2点，可以用信用卡啊、金融啊或者是行动支付的。那上面呢还写了很多的后续事宜啊、联络方式啊、blah blah blah 的。最后的署名呢还是有交通公路局进上，然后还煞有其事的就是压了一个时间。但我看到这个其实就笑了出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子荣本身不会骑摩托车，也不会开车，甚至也没有在路上骑脚踏车，然后最近呢也没有被警察拦下来有什么交通违规啊，所以呢这个一定就是假的了。其实我就是饶富兴趣的还是点开来看，但是呢这个网址的部分不敢点了。我本想说诶要不要看，但想说还是不要好了，有一点危险。其实在上网查询之后发现呢，近期真的有非常多这种像是监理站啊、违规诈骗的简讯啊，或者是 email， 反正呢就看到了这一些哦。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应该也就是诈骗。那只要看到了类似的讯息，其实大家哦连这个电话啊都不用打了，就直接呢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就好了。所以呢，其实现在的诈骗哦真的是无所不在，然后骗你呢很多，比如说像是之前有 eTag 啊，就是国道的过路费没有缴费，或者呢像是近期哦，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有收到就是这个交通违规的这个罚款未缴的一个记录。总之啦，其实近期哦真的诈骗频传，各种不同的花招呢还是持续的上演着。所以大家呢真的不管是在任何的时刻跟钱有关的事情，大家真的要三思四思五思而行哦。但 是呢，除此之外，真的在网络上面看到了很多诈骗的可能，甚至呢，可能都是你我身旁的亲友经历过的事。像是在前几天啊，听到了同事呢，微微哦，他就说他的同学的妈妈呢，遭受到了感情诈骗，而这个感情诈骗呢，真的骗得非常的惨呢，就是把自己去抵押，然后呢，借出钱，而且不知道借了多少，然后给了诈骗集团之外，又去高利贷。听说呢，300万的高利贷，一天的利息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吓到哎，一天的利息好像是60万之类的。我就想说，这个高利贷哎，真的是高利贷耶！我完全不知道高利贷原来利息是真的很高。然后呢，勋威的同学我就整个崩溃，想说哇，妈妈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被遭受到了感情诈骗呢，是要把钱呢汇出去的时候被银行拦下来，然后也花了9牛2虎之力才劝退他哦，不然他可能也不觉得自己是被诈骗。而且这种诈骗呢，可能在你我身旁真的有非常的多。像是呢，我们现在在上第6期的乐林广播班嘛，在广播班当中呢，就有一个卢大哥哦。其实呢，在之前也跟所有的同学们也有分享，他其实自己就有一个亲戚，因为年纪比较长，那也是有遭受到了投资诈骗。就是呢，看到了其他人可能哎有小赚一点钱，自己就跃跃欲试嘛。尤其是台湾企业，不管是在股票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投资理财的市场，其实好像都还蛮风光的，所以他就是觉得诶可以小试一下，那就加入到了这个投资群组。一刚开始呢诶真的是有小赚钱哦，但是呢这个诈骗集团当然就是想要来骗取他更多的钱嘛，所以前面就施以一些小恩小惠，到后面呢要他呢提供更多的钱财，那没想到呢就这样子哦，一直被诈骗集团呢诱导诈骗，到最后呢好像呢也是哦有300多万元的钱哦就被诈骗集团拿走，甚至呢还拿着房地产的权状去银行想要来办理抵押。那在银行呢是非常机警，通知了老夫妻的小孩之后，才发现呢两个老人家被骗。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防不胜防哦。除此之外，卢大哥也分享了另外一个被诈骗的故事呢，是他自己妈妈发生的。那因为卢妈妈呢是住在台南，那当地呢可能比较乡下一点点，那在妈妈呢要独自前往医院来看医生的时候，就在路上呢被拦下来说诶你要去看医生哦，啊你身体是有什么疾病，有什么状况吗？啊我这个药酒啦就非常的有用哦，你要不要试试看啊之类的。那卢妈妈呢就是听信了这个诈骗集团之言哦，所以还去领钱买了这个药酒，听说应该也是花了好几万块。那后续就真的非常的生气哦，怎么可以来诈骗老人家钱财呢？因为这个药酒其实到底里面是有什么样的成分，到底装了什么，其实也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花了很多钱买的这个药酒，其实呢也不敢让老妈妈喝，所以呢就白白的被诈骗了这几万块钱。哇，真的是非常的哦挤，对不对？其实这种的药酒诈骗，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有诶。小时候我记得是我们家开车去九族文化村，也是到了就中南部之后呢，好像呢就被路边拦下来，就原本呢是要就是搭便车，但是呢这个搭便车的男女呢就说诶他不容酒。我记得那时候也是好几万元诶，然后我爸妈就买了下来，就发现诶怎么明明就是去玩，然后就路上被拦下来，然后买了一个药酒呢？想一想呢是非常的荒谬，但是呢在早期这种的药酒诈骗还真的不少。但是没想到呢到了近几年还是有这些的药酒的诈骗案件。总之啦，尤其是近期哦，这个不同的诈骗方式真的是推陈出新。那当然呢旧的这一些诈骗的故事呢还是持续的在改版上演，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是什么 e-tag 的钱没有缴啊，或者是违规交通案件啊没有去缴罚金啊，甚至是什么投资诈骗、情感诈骗啊、诈骗等等，其实真的谈到了钱，还是请大家呢多多的小心谨慎再留意了。而现在时间呢到了早上的6:09咯，休息一下先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曾经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 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一痛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6:13，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再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在下周四25号的时刻，我们有举办一个健康讲座，不知道大家报名了呢？那在上周开始，大家陆陆续续的报名来参加，因为呢，健康哦真的是不能等，对不对？所以说喽，在那么多的一个健康议题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啦，跟睡眠呢、啊，跟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的生活作息都是息息相关。但是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常常都做不到，或者是我们健康还是没有到位，对不对？所以到底我们要如何能吃能睡又能行动自如又能快乐的人生呢？那在我们的下周四25号下午2点的一个健康讲座，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当中呢，就会邀请到了我们在下一个小时早上7:00到7:30的主持人刘湘琪老师，湘琪老师会在活动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他自己的一些养生保健的秘诀之外，另外呢，因为哦，刘湘琪老师本身哦，就是像是 TVBS 啊，还有华视、中视的一些健康单元节目的一个生机饮食的主持人呢，所以呢，老师也会在活动当中呢来准备一些的健康小点心，包含了像是有机的野枣啊、核桃等等，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呢吃的也健康。那除此之外 外呢，在现场也会有很多的健康资讯。像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很可爱，其实每一次不管是什么主题，是理财的、是健康的、甚至有一些的音乐分享，都看到了大家除了拍照之外，也会有很多人哦拿着小笔记本来记录这些的课程重点。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棒哎，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之外，也会把这些的知识呢把它抄写起来，然后呢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秘籍宝典的感觉。所以呢，我想我在下周四的这个讲座当中，湘琪老师也一定会分享了非常多的健康啊、养生还有保健的这一些方法，那大家一起来参加。那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了，这一次呢是收费的讲座咯。那我们这一次呢有300元的报名费，但是呢只要报名，我们都会每个人送一瓶的是绿藻随身。那光是这一瓶的绿藻随身瓶，其实价值就是280元了，所以呢真的非常的超值，对不对？又有得拿又有得吃。除此之外，当然我们的活动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摸彩啦，那像是呢星光三月的礼券、西提的牛排餐券，还有饼干礼盒、咖啡礼盒啊、旅行茶具还有橄榄油等等，都会在现场呢抽给大家。所以就邀请大家咯，如果有兴趣想要报名的话，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电话来跟我们同事来报名这一场下周四25号下午2:00开始的这个健康讲座。邀请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在早上8:30之后拨打23617231 02-2361-7231 转分机6246252 23617231正声的电话转分机6246252来报名。欢迎大家呢来参与下周四下午2:00开始的这一场许自己一个健康喜乐尊严的人生健康讲座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我有轻薄暗哑的老吉他，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沉默呀沉默尽是你的回答。人说校园像一座象牙塔，我们沐浴在无知的潇洒，有谁愿意听我细诉心声的传达，就像蝴蝶必定经过。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仅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儿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丢脸，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
声调平台。名医当家，了解身体，赢得健康。欢迎继续再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讲节目，我是子荣。而在今天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可能在每个家庭当中都常见的这个疾病，也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其实会影响自己的一辈子，但是如果只要控制好了，其实这个不会在生活或者是对家庭来说是一件多大的麻烦。但是呢，真的控制的重要，要如何去了解去认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而今天在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这一位在宜兰的社团法人宜兰县爱宜协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是尤能俊诊所的院长尤能俊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子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在您这个那么多的经历当中，其中这个爱宜协会其实好少人知道。
一般的疾病协会会用那个病，
对，
某某病的协会。那其实糖尿病它是可以从前段开始做一些有关防治的一些先导，所以爱宜协会在宗旨上它主要有三个任务了。第一个任务就是对还没有糖尿病的高危险群先导，爱护胰脏。因为糖尿病就是因为胰脏的这个功能有受损，它是可以透过预防，爱护胰脏来预防我们糖尿病。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一旦糖尿病已经正式确定了，那做积极治疗，做妥善的管理，那这样也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胰脏，所以是第二层爱胰的意思。那常常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一样就是生病了嘛，那生病我又回不去，我又回不到不生病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做好的血糖管理，那自己身体的胰脏功能它是被保存的比较好，敏感性比较好。所以敏感性的意思是，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从100的血糖增加到110、120，在这个中间血糖有的变动，那这个变动当我们身体的胰脏功能运作比较灵敏的时候，胰岛素会出来管理血糖。那如果我们那个血糖堆叠越来越高，高了200多、300，其实你的身体也习惯200、300，这个时候胰岛素不会因为你血糖增加而出来运作。
对，
所以妥善积极的控制血糖，它就可以达到保护你胰脏的效果。所以这是第二层爱胰的我们宣导的一个点。好，那最后一层就是，其实糖尿病的人口数非常多了哈，那在台湾现在至少用药加费用药，就是诊断加未诊断，至少220万。
哇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量。
那18岁以上的大概有11.8%人有糖尿病，那随着年龄增加，比例会越来越高。到了60岁，几乎5个人就有1个人是糖尿病。到了75岁的时候，几乎3个人有1个人是糖尿病。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的人受到这个血糖糖尿病这个疾病的困扰，那如果我们把血糖代谢异常还没有正式进到糖尿病，我们称为糖尿病前期的人，再加起来人数至少超过400万。
我的天哪，
如果把他的家人家庭算进来，
是
可能是600、700万。所以一旦有糖尿病，那我们需要对这个病有多一些的关心跟支持。所以第三层爱宜协会的宗旨就在于拓展关怀跟支持。那一个层面是在，如果你有糖尿病，你不要因此而觉得说好像我做错什么事情啊，我长得不一样了哈，觉得好像很羞愧了哈，不敢跟人家提这个事情。那相对的就是，不管是家庭啊、社会啦、我们的学校，也要支持我们的糖尿病的病人。所以我们有三层的意涵在依然推动这个爱宜协会的这个宗旨。
对，其实刚才医生也特别提到了，在台湾已经被诊断开始用药已经有220万人以上的那么多人，而且现在台湾高龄化嘛，刚才医生也提到说，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在这样子的疾病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
几乎挡不住的增加。那增加之后，大家有时候一个疑问是，那为什么现在糖尿病人数这么多？
对，
那因为是一个跟生活有关系，跟肥胖有关系。那糖尿病有分2型跟1型，主要是分1型跟2型。那1型的话，它跟年龄关系不大，它大部分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小孩身上，那跟遗传关系也不大。常误以为说，那这么小就糖尿病，那肯定是遗传。
对啊，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想。
其实相对它不是遗传性疾病。 它是在基因上它可能有一种容易去触发它发生的基因排列组合，但是它不是遗传过来的。小时候常常容易一些感冒，那些感冒会触发一些身体的免疫反应，那免疫反应在身体如果混乱掉的时候，这个混乱的情况会把自己的器官当成是外来的，所以很多免疫系统疾病就是本来应该来保护身体的这些抗体错把身体器官当外来，这个时候胰脏就被当成是外来的，所以就会攻击这个身体的胰脏这个器官，那经过这个攻击之后，胰脏功能就会完全的受损。所以一型糖尿病它几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就是一辈子都用胰岛素注射治疗，
对，
这个是一型糖尿病。但是更多的人大概在台湾大概 98% 的二型糖尿病，那二型糖尿病它身体是其实是有胰岛素分泌，那二型糖尿病就跟遗传有非常非常高度的关系。那同样是会遗传，那有时候这个家里的兄弟姐妹那也不见得是最年长的越早的，其实它有后天因素在，那个后天因素是我们可以去注意去调整的。
对，
那糖尿病的发生跟第一件事情跟胖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体重过重啊，你又不积极减重，糖尿病会先找上你。那再来就是跟你的生活形态是活动量是多还是少，越不动越容易找得糖尿病。那我们讲那个不动哈，不动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今天的工作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坐在椅子上，现在医学上正式的建议每超过30分钟都要起来走一走，所以我们节目如果有一个小时的话，听到一半的话就该，或是我们节目到半的时候应该稍微活动一下筋骨啊，回来再来录。
好像我们都有广告时间。
所以大部分的工作形态下，很多人都一坐就是4小时。这样都是因为饮食比较容易去过量，不小心过量，加上活动量少，多吃少动，累积的肥胖就触发糖尿病会更早发生。所以一样在遗传的情况下，容易遗传的情况下，越胖，活动量越少，你越会早发生糖尿病。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刚才医生说到这个，如果是可能先天有遗传但是还没有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要先做好的预防，就是像是体重的控制，然后还有我们的活动量都要增加，那这样子呢可能就会稍微降低一个这样子的风险。但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诱发这个血糖的不稳定呢？
一旦有糖尿病之后，我们开始就会每天为了那个糖的这个数字结果，我们会就怎么好像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厘清一下，正常该数值应该在什么范围？过什么样的数值叫做过高？那什么叫稳定？以血糖代谢来讲，如果大家的体检报告看到你的空腹血糖超过100，从100算起，它就已经不正常。正常的空腹血糖要在100以下，过100就不正常。那100到125中间，这个数字范围还蛮宽的哈。100到125，这个我们医学上定义成为糖尿病前期。那过126的时候，称为糖尿病。这个是用空腹血糖做诊断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用2小时血糖来看的时候，正常从开始进食开始算，到第二个钟头的时候，它要退到140以下。正常，那140到199中间也是一种前期，就糖代谢不正常。
对，
那过200才正式诊断为糖尿病。所以这个数字上常常会造成一些混淆，比方说今天体检报告饭前血糖102，那2小时血糖可能是160，那可能医生跟你讲说啊还没有糖尿病，但没有糖尿病不等于你的代谢是正常
OK 的，
因为饭前超过100，2小时超过140，你已经开始进到步入预备要糖尿病的这条路上，所以我们称为糖尿病前期。
前期，
所以这个数字都很宽了。那我们医学上去定义说，饭前126，那饭后2小时200，称为糖尿病，是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糖尿病的并发症发生的几率快速增加。那你的血糖在过100。从100算起到125中间不会发生并发症，这个时候并发症已经找上你，
已经开始。
所以为什么说健康要饭前血糖要小于100，饭后2个小时要小于140，那又定义126才叫糖尿病，2小时200 才称为糖尿病。它中间是根据血糖多高会造成多少的并发症的比例来做定义。
嗯，对，
所以一定要让换前血糖啊，如果你还没有糖尿病的时候，一定要换前，一定要守住在100以下。那开始有糖尿病之后，就是要去求你的数字越接近目标值越好。所以血糖在身体本来就是一个变动。那我们如果把变动缩小在目标范围，
嗯，
所谓的目标范围就是，如果以早上还没有吃饭的话，你的血糖饭前不高过130。那饭后血糖有一种计算饭前跟饭后血糖差距的方式啊，有一个范围值。那这个范围值，在那个范围值就是你的变动比较少。那为什么有了糖尿病这个变动会大？会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胰岛素运作功能不好，所以就容易你吃个含糖量的东西。含糖量的东西不是添加的糖才是会增加血糖。我们有米制边的糖跟油制边的糖啊，米制边的糖是添加，比方说我今天加了什么糖，
嗯，
那东西有一个甜味，这个一定会增加血糖，增加很多啊。但是油制边的糖，这个食物范围很广，
对，
哦，包括我们的米饭啊，淀粉稀啊，我们的水果啊，我们喝的牛奶，它在身体你吃了之后，它都会转变成为糖，
嗯。
这样的糖都会在身体里面，它都会搞起来，所以我们就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平衡，用多少药，那吃多少东西，让它血糖在一个范围里面，好，不要变动过大。
嗯，这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的一种迷思，不管是在数字上面的迷思，或者是吃东西上面的迷思哦。很多人可能真的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之后都会忌口，但是其实有时候忌口真的还蛮辛苦的，真的要靠很强大的意志力，对不对？
因为是习惯，
对，
比方说今天40岁开始发现糖尿病，那或者是我更慢一点60岁发生糖尿病，其实你的饮食习惯在无形中已经固定了10年、20年，甚至50年那么久，所以改变本来都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是相对哈，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辈子的这种生涯里面，都有些时候在做改变。比方说你为了工作改变，那你为了上学，你为了学习，你会改变啊。那某些情况下，就算说你搬了一个家，好像感觉上没有太多变动，其实搬一个家变动很多，
对啊，
你的交通路线啊，你的居住环境啊，习惯啊，都会变，所以我们其实是那个变的过程。那过往大家对糖尿病根深蒂固的观念会认为说，那一旦糖尿病，人生就要从彩色变黑白啊，那根深蒂固会觉得说，那这个日子要过得很辛苦。其实我们常常在厘清这些观念啊，里面变动最大的是。那因为要用药哈，这是第一层。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药，比方高血压我要吃药，胆固醇高我要吃药，所以糖尿病它是额外的还要再吃一个有关血糖的药，所以它跟你有其他有没有别的病痛，这个地方差别不大。但是糖尿病它不是光吃药血糖就会固定在一个范围值，因为药没有聪明到说你怎么吃血糖它都会固定
在那里，
因为你只要量多了，或是你的种类是容易冲的血糖多的，血糖就会高上来，所以所有的辛苦它都会集中在怎么样在做这些生活食物调理。那我们用对方法认识食物，这个学习不会很复杂。虽然糖尿病它没有错，它影响全身器官，但是你只要去学，那这个学它基本上我们做很多学习都要有一些辅助工具啊。举个例子，我今天是我要学造词造句，那造词造句我当然是波波摩佛我先学会了嘛，那学会了之后你就有一个词典可以查啊。那现在如果你用手机，那你忘记字怎么写，那注音还记得，你拼注音啊，你大概会找出你认的字，所以这个就是说学习的过程。应用方式上，我们非常强调测血糖。这个测血糖这个学习就很像是你今天要认国字，你要先学会波波摩佛。你今天要 读英文，你要先把 A P D 先
念懂，
先念懂。那印象中，如果小时候波摩佛啊写 A B C D， 好像要写整个学期，但是侧写的学习不用那么多的时间，
嗯，
四十分钟，
哇，快速很多。
一辈子你只要写四十分钟，四十分钟你就大概知道说，不只是我怎么做啊，再加上说这个数字我怎么应用，
嗯，
所以其实你很快就可以根据你侧写上的结果，你就可以安全有效的上路。
嗯，真的四十分钟好像是一个蛮超值的学习历程。只要把这些血糖控制的技巧又或者是基础管理好之后，血糖的稳定不稳定就操之在即了。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再回到早安大家讲节目当中。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止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其实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讲节目，我是子荣。很多人可能真的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之后都非常的忌口，但是其实有时候忌口真的还蛮辛苦的，就是要靠很强大意志力，对不对？
因为是习惯。
对，
比方说我今天40岁开始发现糖尿病，那或是我更慢一点60岁发生糖尿病，其实你的饮食习惯在无形中已经固定了10年、20年甚至50年那么久，所以改变本来都是辛苦的事情。过往大家对糖尿病根深蒂固的观念会认为说，那一旦糖尿病人生就要从彩色变黑白啊，那根深蒂固会觉得说，那这个日子要过得很辛苦。那其实我们常在厘清这些观念啊，应用方式上我们非常强调测血糖。这个测血糖这个学习就很像是你今天要认国字，你要先学会 Burpo Morpho。 你今天要读英文，你要先把 ABCD 先
念懂。
那印象中如果小时候学 Burpo Morpho 啊，学 ABCD 好像要学整个学期，但是测血糖的学习用那么多的时间，40分钟，
哇，快速很多，
一辈子你只要学40分钟，40分钟你就大概知道说，不只是我怎么做啊，再加上说这个数字我怎么应用，所以其实你很快就可以据你测血糖的结果，你就可以安全有效的上路。那为什么我们的诊所在服务的人数上就一直就越来越多人有这个需要啊，找上我们的团队？
对，
那因为我们的团队在看病上，它跟其他的就是一般的医师诊疗，单独的医师诊疗不同的地方在是，这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医生只有一个人，但是卫教师的人数有10几个卫教师，所以以其看待糖尿病的，你需要今天如果有病，那我要怎么样去寻求我的医疗，让我的健康会好一点？就要打破说我今天是找医生拿药这件事情，
对，
你要抱着说我要来学怎么管理我的健康。那管理健康，医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而已，有护理师、营养师来协助做更多的这些有关学习的指导。
对，
那经过这个学习指导，我们就可以去应用说，比方说我测血糖，那我看那个数字，看完数字后，我就能够知道说我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说，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都不一样。今天即便做吃一样的饭，我们找3病人啊，找10个病人吃一样的饭量，称重，一定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
因为他基础的身体的胰岛素功能不同，他的用药不同，吃饭速度时间不同，吃完饭后他的活动量也不同。
这倒是，
所以只有自己去看数字，才能够掌握。所以因为我们有工具，这个工具就是测血糖的工具。那糖尿病也是很少数的病真正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你想想啊，你今天有一个像气喘的问题，那气喘问题的话，你不太依赖自己的感觉。如果你依赖自己的感觉说我很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的气喘发作得很厉害。那但现在有一些叫吹气的东西可以知道你的那种就是气道是不是通畅啊，但是这个只是个约略数值而已。那不像血糖，你用血糖机扎一下指头，5秒钟的时间告诉你结果。想想看，如果我们一辈子有很多生病，也只有糖尿病这样的病，有这样的工具，自己可以知道说我现在的身体血糖数值是多少，扎血糖，那看到那个血糖的那个数字，那根据那个数字去做调动，那这样的学习不会很复杂。但是你要找有团队的医疗院所，就是这个团队里面除了医生以外，还有护士、营养师啊，在协助这些所有的教导，这样才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对，其实这个都是很多时候自己可以在家就做好控管，这其实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只有吃药的话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控制住，当然是要靠自己还有整个家庭的努力。但是蔡医生提到了这个测血糖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步骤，因为在每个时期不管是早上或者是饭前饭后，其实每一个时候时刻的血糖都会跟着我们的一些活动又或者是食物的来源有所不同。但是这个血糖在家里测的话，它测的时机该怎么样去选择，又或者是大概要多久一次会比较、OK？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困惑就是说因为没有测血糖它一直在变动，
嗯，
但是并不需要你5分钟5分钟往手上扎，
这也太累了，
它不需要。
对，
我们不需要，我们要找的是有效的测糖，
嗯，
聪明测糖。
对、
啊、你可以在有效的数量分配上得到好的效果。那在测血糖的常犯的错误里面，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早上测个血糖，
嗯，
那其他时间就都没测，
就放着了、哦、
那我常形容这个情况就像今天你起床啊，你刷牙洗脸梳头，梳完头你就出门了，
嗯，
哦，但是今天外头风很大，如果你不再照镜子，
嗯，
你能确认你的头发是整齐的吗？没有办法。
对、
哦、那这样来说，那我们怎么样去抓住那个关键的神点？测血糖最重要的概念叫配对，配对的意思它至少要成双才为一对、
嗯、
那成双才一对的意思，我举个例子，我们有个口诀啦哈、
嗯、
前跟前配叫前前配、嗯、那第二个口诀叫做前后配，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前前配、嗯、什么前后配。我们在同一天的时间啊、哦，那我先讲那个比较容易理解，那个前后配、
嗯、
前后配就是说我用以进食的时间当单位，比方说我现在早餐前我量一个血糖，那我量个血糖我知道我早餐前多少了，那可以在早餐从开始吃东西的第二个小时量第二个血糖、嗯、那个叫饭后血糖，饭后两小时血糖
时，
我们也不建议在其他时间量、
嗯、
就开始吃开始算的第二个钟头，量完这个血糖我们算差距，把饭后跟饭前相减，建议的数值大概差大概30到60，因为吃东西血糖会增加。那什么叫做有增加上来不增加太多，就是差距在30到60。举个例子，今天早上还没吃饭的时候是120，
嗯，
那饭后两小时如果落在150到180，这个差距就是刚好落在30到60。那饭前如果100，饭后240，这个一口气这增加了120，这个叫做过多。
对，
啊、哦，这个是前后配，前后配。这个前后配呢，因为我们三餐的饮食
不太
一样，
嗯，
所以就建议跟着三餐的分配时间走。那这种前后配的做法，如果我们要做观察、做管理的话，比方说我今天血糖是高了，哦，比方说糖化血色素在7以上，我想改善，至少一个礼拜为单位，早上、中午、晚上要各找一组，
嗯，
各找出一组，所以加起来是6次，
嗯。
那有些人会说，那我上班呢，我不太容易量到饭后两小时血糖，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叫做前前配。所以前前配，因为我们大部分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乎把手边的工作放下来了，
嗯，先休息，
先休息。所以这个时候你很会有充裕的时间去做测血糖。早餐前如果有两个血糖的话，我们在中餐前量一下。
嗯，
那今天如果是不是早餐前有量，我是中餐前有量的时候，我就到下一个吃饭前的时间叫晚餐前。那如果我早上中午没量，我是在晚餐前量的时候，那我就在睡觉前量一下。那今天如果我是睡觉前量的话，量完这个血糖，我隔天早上量一下。叫前前配，
嗯，
啊，早餐前、中餐前、中餐前、晚餐前，晚餐前跟着睡前，睡前跟隔天早上的起床，叫前前配，
嗯，
啊，所以前前配、前后配，一个礼拜中间通常有3组，在不同的时间配，只要累积时间累积，会有不错的效果。有了数字之后，你会知道差距，
嗯，
那这个差距如果太多的时候，就开始要思考说我怎么样去缩小过多的差距。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胰岛素，医生呢卫教师可能会教你怎么样去调动胰岛素。那如果你不是用胰岛素的话，通常过高的 血糖差距不适合自己加口服药，
嗯，
非常冒险，
嗯，
因为胰岛素它是比较可以去估计几个小时内作用，我增加剂量多少，剂量我可以退多少血糖，口服药是没有办法估算的，
嗯，因为它都是固定的一个，
所以不适合去增加药量，嗯，但是可以调动食物，
对，
这个调动食物的时候，我们就回来说，哎，食物怎么在影响我们的血糖？所以如果我们去认识说哪一些是影响血糖的食物，你就会发现说啊，糖尿病饮食不过就是一个该多的多，该少的少，
嗯，
那我都强调多的要先多。因为不是要饿肚子过日子，
嗯，
什么东西可以多，
嗯，
蔬菜可以很多，说蔬菜可以多，有人说那青菜我好像不是很喜欢吃，我就没有办法改变这么快，那我还可以什么可以多，蛋白质的食物，除非今天我们的肾脏已经发生病变，
嗯，
要不然蛋白质的食物它在营养上它是不增加血糖，
嗯，
它相对可以比重上也可以斟酌多一点点，最优先是蔬菜，
嗯，
那第二个它可以排蛋白质，其实包括我们吃的豆类的东西，豆制品，蛋，我们的肉，
嗯，
肉里面常常有一个迷思，因为常常根深蒂固会认为说糖尿病的饮食是少糖少油少盐啊，那我会说糖量要控了，要控糖，盐大部分都要少，因为大部分有高血压，
对，
油不能少，
嗯，
但油要挑得好，挑得好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用动物性的油脂，
嗯，
用植物性的油，如果我们再讲究一点，什么油对身体的血管比较好，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高的油，像橄榄油，
嗯，
就很好，
对，
哎，那如果不习惯吃橄榄油，喜欢吃台湾式口味的可以试看看苦茶油，
嗯，
苦茶油里面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橄榄油这个比例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我们就两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限制，那会建议肥肉跟内脏还是少一点，因为肥肉的话对血管不是很健康，
嗯，
动物的内脏里面胆固醇浓度还是太高，但是蛋是开放的，但不那么限制，
嗯，
新的营养学的观念有因应现在的高龄化，高龄化之后有很多人的肌肉无力，肌肉无力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肌肉除了缺少运动锻炼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肌肉太少，
嗯，
那肌肉是蛋白质，我们吃再多的米饭都不会转变成肌肉蛋白质，只有蛋白质才会补蛋白质，所以适量的蛋白质摄取是鼓励的，
嗯，
所以就有两个可以多咯，
嗯，
所以概念上是二多，一个要控制，一个相对少一点，含糖食物要少一点，有质变的糖，有质变糖就是刚刚有提到大概是饭面面粉类的制品，嗯，还有水果，这几个东西是我们要节制分量的，除了分量以外把种类做一点挑选帮助也很大啊，比如说，哎，吃饭，那觉得说我的吃饭大概就是要七分八分满的白，那这个白饭就看到血糖比较多，那比较多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试看看糙米饭，
嗯，
啊，那有一种米叫鲜米，禾字旁加一个山的鲜米，嗯，就是我们以前叫做再来米啊，啊，那现在有人把这种米成糙米，鲜糙米，那市面上也很容易买到黑米，基本上这几个米。多是糖量比白米少，白米的话特别 是精致白米，
嗯，
它含糖量非常非常高，那如果我们习惯是吃稀饭，那是希望因为你把它煮糊了嘛，所以它分子都被打断了，所以吸收非常快，
嗯，
可以考虑用大燕麦片来代替稀饭，
哦
okay，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去取得的准备的早食物，这样一改你的增加血糖就不会这么多，
嗯，
啊，那有些人会习惯说我一定要吃个水果，好，那水果正餐有饭有水果，如果要观察血糖要调好血糖，就不建议把水果拿来当点心，水果应该摆在正餐一起吃，
嗯，
这个时候你就计算说我有饭那我有水果我的血糖增加，
嗯，
有没有超过60，
对，
过60的时候心里想一想说我还是想吃水果，
嗯，
那怎么办呢？饭 双少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调节调理、嗯、那这种调节调理通常经过一两个月的资料收集，自己都可以理得很好。
嗯，这条路程真的不太简单，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学习，但是自从学起来之后，就会让后续的血糖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平顺，不会有大起大落的危机。但是到底糖尿病要如何有效的控制呢？在明天的单元当中，持续请到了尤能俊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现在时间来到了55分，感谢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锁定，我们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咯，拜拜。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罪，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心碎。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